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侃侃而谈》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。
这一集我们谈什么内容呢？我们还是先按惯例呢，看一段场景，然后我们再来聊。
在各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，我们的儿童乐园终于建成了。这是党对下一代关心的体现，是政府为人民币办
错了，是人民，不是人民币。再来一遍，预备，开始。
在各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，我们的儿童乐园终于建成了。
哎，刚才这场景中这人说的话，对我们来说听上去都挺可笑的，但是在中国大陆啊，他们可是天天都听类似的话。
是啊，这也就是属于党文化中的一些套话呀，这些。
对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正好就谈这个话题。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事务学者唐百乔先生。
唐百乔先生，那刚才您也看了这个场景，能不能请您先简单讲一下这个话题？
党文化的这个特征呢，主要是两个方面的，我们去描写，一个是形式上，形式上我们就经常听的时候说党八股啊，就指的就是党文化的那套形式，因为像说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们经常会看到是吧，一个就是一开头是吧，就说形势一片大好啦，然后就说什么我们这次开会啦，伟大意义啦，然后就说什么7-5计划、8-5计划啦，是吧？我们有宏伟目标啦，是吧？然后又说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啦，加强领导啦，这就是党文化的格式。另外一个就是党文化这个语言的体系有一套内容，内容呢主要是概括起来，主要是一方面它是这套体系就用来美化他们。美化共产党和他们的领导人，比方说伟大领袖啦，伟大光荣这个伟大光荣的正确的什么共产党啦，辉煌成果啦，等等啦，是吧？新社会旧社会啦，是吧？就是把这种政权是吧合法化美化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在强调一些他们所作所为的正确性，比方说无产阶级专政啦，是吧？这专政本来不是一个好东西，是吧？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政治概念，但是加上无产阶级专政以后，它就变成一个正确的概念了。所以主要是形式上，就是内容上是这样一个角度。就我们把党文化归这个语言体系归纳起来的话，就是这么一个角度来看。
但是现在的人啊，我看很多人他用那些词啊，刚才您提到那词，他是觉得好玩，并不是真把它当真，是不是？如果这样用也未尝不可，没有什么影响呢？
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。这个我们90年代这个我们叫一时代的一些年轻人啊，他们就觉得啊，你看我们从小没有受文革影响是吧？我们也觉得文革不好，但是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是吧？比方说这个我们叫毛主席啊，这个也有伪光正啊等等这些东西，他觉得无可厚非。实际上不对，为什么呢？你在用这个词的时候，你的大脑潜移默化会受影响。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旧社会，如果你在用旧社会的时候，旧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概念，所以你只要用旧的时候，你本能就是个反面的东西。因为新社会你用新的时候，你觉得是个好东西，所以尽管你觉得这个49年这个政权是不好的，但是如果你天天用新社会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政权不错。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所谓我们说话语体系，话语体系其实是一种概念。当你用某种话语体系的时候，你就跟着这种创造这种话语体系的人的这种概念的走，所以它实际上有时候强迫你接受它的价值观，比方阶级斗争。如果你天天用阶级斗争为纲是吧，纲主目张，你这么天天这么讲的话，你就会认可阶级斗争这种概念。
那么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是个系统，话语系统，那它既然是系统，肯定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，能不能比较系统的讲一讲它具体有什么？
对，这个话语系统呢，就是它主要是提到有几个方面。一个方面就是说它把它的这个行为啊合理化，像刚才我也提到的，像无产阶级专政是吧，然后革命是吧，比方说他们是一般都是用暴力是吧，然后比方说镇压是吧，镇压在从古到今都是在英文来讲也好都不是好的，这是一个负面的嘛是吧，一个统治者对人民的镇压。但是他比方说像叫镇压反革命的时候，它就变成正确的。像89年，它镇压反革命暴乱。其实它是镇压学生运动，它只要把这个反革命后面学生运动变成反革命暴乱，前面的镇压就变成一个正确的词。
其实你说到革命这个词儿本身其实不是什么好词儿，你想革人的命已经很好，
对。
但是它现在是一个正面的词儿，在党文化中。
对，所以这个革命这个词，它原来是翻译过来的 ，revolution 是吧？不要革人的命的。它翻译的时候是吧，就用了一个很血腥的词。revolution 的意思就是一个本质变化。而且是正确的飞跃，比方说我们的信息革命，电脑是吧？就是一个旧的一个形式到了一个新的形式，是一个往前发展的一个形式，是吧？但是呢，革命在中文里面是吧，就是因为是共产党这个他们这个发明这个革命这个词以后啊，就是革人的命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暴力把他们这个暴力 革，就是暴力这个
合理化了，
这个革命啊，
强加进去了，
强加进去了，所以他就认为，所以这些是杀人呐、啊，是吧？正反呐、啊，三反五反呐、啊，是吧？这一切，他就变成是这种革命的一种方式或者一种内容了，所以他就把它正确化了。所以当年89年的时候，我当时是个学生嘛，所以当时他们抓进去的时候，你是反革命，我说我承认我是反革命，因为什么呢？革命本身不好，你要杀人，我反对你杀人，所以现在不是我是罪人了，是你们是罪人了，所以你现在把我抓进来是吧？这是黑白颠倒了，所以当时那些干部都觉得无法无话可答。
坎百条先生，就是他这个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是相当庞大的一套话语系统，而且就是说。很多人好像在生活中自觉不自觉的都在用他的一些词汇，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形成的？你能不能讲一下？
我觉得他主要是有两种方式，一个就是他反复重复，就反复重复，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说什么谎言说了1000遍也变成真理，是吧？这个是共产党最善于用的一个东西。比方说这个林彪在当年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毛主席语录啊，要天天讲，天天学，是吧？所以早请示晚汇报，是吧？就真的这种。就是你要强化，他要把一种东西、强化给你，然后慢慢变成从你开始从他不接受变成怀疑变成接受，所以他就天天要这么讲，是吧？
对，
所以这样比方说反革命暴乱89年，是吧？没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心里能接受，他讲久了以后，他别人就觉得好像是反革命暴乱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重复性，就是这个一个这个方面。比方说这个我们看这个过去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文革以后啊，就是八大样板戏。你就看文艺作品的时候，你看电影的时候，他不让你看其他东西，他就让你看样板戏，是吧？看到什么我家的表鼠有无数什么的，是吧？然后就是革命亲情，是吧？然后就是什么这个那种大义灭亲，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，然后你就无形中就感觉到生活中是有这些东西，你就认可了这些价值观。
对，你说到样板戏，我自己是蛮有感受，因为像有的时候卡拉 OK 啊，自己的那个亲朋好友啊，他们就会唱这个样板戏。其实对他们来说，不是说这个多么好听啊或者怎么样，我觉得那是一种怀旧心理的体现，就是说他实际上他人是很受这个音乐啊文艺这种形式的影响。那么在那个年代呢，他那个样板戏给他有一种怀旧情绪，他本身就是一定也受的样板戏内容的影响。
对，因为这个共产党他确实也是在这方面很厉害，所以当时长征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有文宣队嘛，所以他就是让你，他在把音乐把那些艺术啊跟你生活中的那段时段嘛，他把你占有了，
结合，
对，他占有了以后，就是所以当你要想回忆那段时间生活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回忆起那段音乐，或者说当你回忆那段音乐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回忆那段时间生活，它结合起来。所以当你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过去有回忆，但是当你回忆的时候，你就想起了东方红太阳升那种歌曲，想起来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那种类似的歌曲，
对，
所以然后就是他强迫你去回忆，
对，
对他有力歌颂他的那些文艺作品，对。
对，您说这重复性那是肯定，因为你都在那个环境中，所以一定是会受到他这个宣传的影响。
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他就是一个系统化，就是说他这个能够把这个整个这个李家从1949年以后，他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这个党的话语系统，这个是非常难的，因为从这么短的历史时期是吧，
对，
这么多人很快就接受，完全接受这套系统，所以他这个系统性呢，主要是从这个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他从学术上，从理论上，他投入大量的人类物理去进行研究，就像那个当时把那个繁体字变成简体字一样的时候，那么就像那种类似工程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中国有两大科学院，一个是自然科学院，一个是社会科学院，这两个都属于部级的，社科院的规模跟自然科学院的规模一样大，都是全世界极少的。
哦，是吗？
对，因为科学这个角度上，主要现在讲的话是自然科学占主要部分嘛。你比方说诺贝尔奖是吧？你看的话，那诺贝尔奖里面主要是自然科学嘛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文学，社会科学只有文学了，是吧？诺贝尔和平奖挂两边，是吧？其他的都是自然科学嘛。所以，但是呢，中国呢，它社会科学院非常庞大。所以社会科学院里面有主要部分就是马列所啊、政治所啊、这个所那个所，而这些所的人基本上就是用来研究这一套系统的，怎么去使用这套系统是吧？怎么美化这套系统？然后这是第一个，就是系统化进行学术研究跟理论研究，创造这一套词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它有个整个国家机器为它所用，所以这整个国家机器都来为这些词进行宣传。所以它一旦创造一种新词，比方说三个代表。一出来，现在是胡锦涛叫什么我都忘了，叫什么 什么什么八八尺
八长八龙八尺，
对，八龙八
尺，
我相信
像日本人进村那个，
就是这个东西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背得下来，但是他就简称八龙八尺，所以什么我们过去小时候我上学的时候五讲四美三热爱，所以他一种运动要起来了，他想做一件某件事情，他就通过全国的文宣机器。把这个词把这一套就散布出去。
还有一种现象，就是社会上来看，有一种就是普遍的有一种调侃的一种，像王朔那种小说似的里面的那种语言，但是你是不是认为这种也就说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它好像有些都是反义了，和原来的意思是相反的。
我觉得这个要从两个层面，一个层面讲的话呢，从初期来讲的话呢，它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。你像那个欧洲东欧的时候啊，有那个灰色文学啊什么的。但是呢，从长期来讲的话呢，它是有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使这个人呢、啊、放弃了希望，他这个使人开始啊变得不严肃，对一种邪恶或者对一种不正确的东西抱着一种自暴自弃的态度。就说好了，你这样了。那我不理你了，
我就那样，
是吧？就是说，传说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流氓，我怕谁，是吧？
啊，
然后他有一篇是作品叫《顽主》，是吧？就是这个，就是那种词，那种就是我是流氓，我怕谁。如果你当你这种心态的时候，你面对流氓的时候，你就不想采取任何措施，就是反正就大家都是流氓嘛，是吧？所以真正的态度，我觉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说，面对这种邪恶或者面对这种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，应该有一种理性的姿态。所以说我们去批评他，我们指出他的不正确。然后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方式代替它。
我想很多人如果他意识到这种话语系统的不好，他想自动的去跟他摆脱，我想是可以就是这样做的，尽管也是很难。可是有很多人他如果是认同这种价值观，或者他不认为这套语言系统也不太好，那你觉得这些人他怎么去摆脱这个话语系统呢？
一个就是信仰的力量，因为他如果是比方说我跟我讲这些话的朋友，多数人我总结出来是他们都是无神论者，对，所以无神论者的话呢，他讲话的就是带有很多暴力之气，很残忍。比方说关于镇压法轮功啊，镇压这个八九，说那我们也是可以原谅、可以理解的嘛。这个中国那么大，有一些人做出牺牲是吧？为了这个换来稳定是吧？换来国民经济发展是吧？但是呢，如果你信仰上帝的话，那上帝说了人人平等，是吧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价之宝。
要博爱。
天主教都连打胎都反对了，是吧？怀了胎了，就是他就是生命了。
所以
那这样的话呢，是吧？你就不会认同这种东西。
就是、
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，当你有了信仰的时候，你就会对阶级斗争这种词啊、无产阶级尊政啊，你听到这种尊啊是吧？然后什么国家镇压机器啦、啊、是吧？然后我们要对吧？掀起一场什么革命新高潮啦、啊、是吧？然后要什么身阶狠批什么什么什么谁啦、啊、是吧？然后什么什么
就有本能的反
对啊，什么剥开别人的画皮啦、啊、是吧？什么什么的是吧？就是这种话在人民日报你经常会看到的嘛。所以但是呢，如果说你有信仰了，一般来说对这种词本能就会反感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。在海外啊，这个港台，尤其是港台了，这个保持了很传统的文化。你看我们到那个枪上滩去是吧？你看中华总公署啊，还有耍狮子啊什么，就说他们保持这种文化是吧？这种文化现在对中国大陆的人冲击很大。大陆的人一见到东西是，这不咋的是吧？这什么样的？什么东西都是，这是什么了不起啊？就是那种是吧？
哎、是
你小心点，小心点，他会整你啊，是吧？说话就是那种。
这个真的是反应。
长此以往，这个社会的氛围就不同。
台湾人永远不会讲整。
你
听到没有？台湾人常常说，你小心有别人会整你哦。因为台湾人不会这么揣测的。
反正今天我想，我们谈到这个党文化的话语系统，只是相当于表面上浮光掠影讲一下，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事情，
引起大家的思考、啊。
对，我想主要是想引起大家思考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在这其中，你要想认清它也挺不容易，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定纪律。
对，因为我记得那个海威尔说过一句话，说。如果你要反对他的话，是吧？反对共产党的话，你要用共产党的那个思维方式跟那语言方式，你是永远战胜不过来。所以你只有恢复自然，是吧？恢复那个本性的、人性的东西，才能战胜他。
好，感谢唐百强先生做我们的嘉宾，我们也多谢我们的观众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再见了。